父老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上一个礼拜在这儿是讲摩西。今天呢我们要讲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。摩西和约书亚都是差不多是3500年前的人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快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死了。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，那儿神对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圣经的话哈，摩西死了。再有智慧的人，再有权势的人，他会死。但神有没有死？神没有死。神说，我对约书亚说话，我的仆人死了，但是我的工作没有死，我的拯救没有死。神的工作不依靠人，所以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。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快靠近迦南的时候，看见迦南地的时候，他死了。神就选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讲约书亚。我们三处经文，第一处经文是在第一章，神的呼召临到约书亚。第五章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是在进入迦南之前，发生第一场战事之前，第一场打仗之前，第一场战争之前，约书亚经历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经历。那么我们第三处经文是什么呢？约书亚临终之前的讲话，他的遗言，他快死了，他的讲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看神通过约书亚这个人来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你为我们所应许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主，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，你却把丰盛应许之地要赐给我们。主，也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大约书亚，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允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教会里头，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，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教会，我在别的地方也有人问我，他说，你看这本圣经哦，最晚的一卷书是启示录，启示录写于大概是公元第一世纪，你现在也2000年了，那约书亚摩西吴经可是公元前好几千年呢，1000多年前写的，叫摩西约书亚都是3500年前的人呢，读起来很难读，也读不懂。圣经这个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圣经上讲那些事情是真的吗？你比方摩西，上帝说你举手中的杖，红海就分开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到了约书亚，弟兄姐妹，你读过约书亚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第一仗是打什么？打什么？第一仗是打什么城？耶利哥。怎么打的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打仗的，是不是？叫美国人打伊拉克或者打别的国家，哪有这样打仗的？是不是？大家就吹吹打打，绕着那个耶利哥就转这么几圈，那城就倒了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然后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一个大城叫基遍，那怎么打的？后来打到最后的时候，约书亚竟然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要太阳和月亮静止不动。太阳月亮真是静止不动的。那有人问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神话？是不是小说？是不是虚构的？ 那我每次在教会中有弟兄姐妹就问这样的问题，就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开始读圣经当中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，有三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。第一件事情，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历史是真的，有摩西这样的人，有约书亚这样的人，而且都是有史可考的。你们知道有一门 特殊的学问叫做圣经考古学，就是挖掘圣经中记载的这些古城。你比方耶利哥，那考古学家就发现有耶利哥这个城市，而且城墙还很厚很厚，它居然倒了，而且整体的倒下去。所以圣经所记载的是历史，他讲的历史的确是发生的历史，它不是杜撰的，不是虚构的，不是一种神话，它是有史可考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你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你比一比哈，佛教里面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故事预言，它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。你看伊斯兰教的古兰经，我在家里读一读，它上面历史也不多。道教也是基本上是这些故事，唯有圣经告诉你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发生了，而且是有史可考，考古学家可以发现它的遗址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要知道它是历史。那有人说，那怎么会红海能分开吗？啊，耶利哥城能倒塌吗？月亮和太阳都静止不动吗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从你看来，从我看来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神有什么难成的事呢？圣经所讲的是上帝的作为，历史当中有神的手在运行。如果神和我们一样无能，那神怎么拯救我们？神怎么能创造这个宇宙？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要知道，约书亚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所说的事是真实的，圣经中的确是发生过的。那有人还问我，哇，你讲这个哈，约书亚杀死那么多人也发生过吗？是的，在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之前，迦南也有很多的土著民族，迦南人、黑人、耶布斯人等等这些人。但上帝早就警告过这些人了，你们不能再犯罪了，要停止犯罪。这些民族的人本来是什么样你们知道，要杀儿子献祭的，要把孩子献祭啊，杀死他献给那个假神。而且在古代乱伦不是一回事情，而且同性恋，上帝警告过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，你们受咒诅，你不但受咒诅，你的地要因你受咒诅啊，不但人受咒诅，大地也因你们受咒诅。就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，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不懂啊，因为我们对罪已经麻木不仁。上帝看历史当中有的时候哈，你们看看，一个王朝取代一个王朝，一个国度取代另外一个国度啊，一个群体取代另外一个群体，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是偶然的，但是上帝有他的计划。上帝兴起以色列人，既是给以色列人应许，同时也借着以色列人惩罚那些活在罪中的人。那上帝不是偏待以色列人吗？很多年以后，以色列人再次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有没有惩罚以色列人？有没有？上帝就是巴比伦、亚述、埃及来惩罚以色列人。所以历史中发生的这个事情，我们看表面现象我们不懂，一个王朝兴起，一个王朝衰落，好像都是偶然的。但上帝的手在历史中施行审判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当年在中国的时候，你知道成吉思汗，他起来的时候，成吉思汗讲什么？成吉思汗就说，我是上帝手中的一根鞭啊！你们看看成吉思汗，就上帝有的时候兴起一个鞭来审判。所以你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不是说上帝很残忍要惩罚这些人，在历史当中上帝要兴起，没有一个不公义的国度，没有一个不公义的民族，一个生活在最终的民主、最终的国度，它能永恒的存在下去？不会的。你看看历史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啊，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是历史。但如果是仅仅是历史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读历史意义就不大了。我们中国有史记，是不是？你读明史、读清史、读元史，你就读历史好了。所以我们看约书亚的时候，不但说它是历史，它也是超历史。为什么说它是超历史呢？神通过这些历史事件 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说上帝对人类有个拯救计划，上帝为人类预备了一个丰盛的迦南美地。圣经上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打个比方说哈，像太阳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有个影子，我是实体，可是我的影子拖得很长。那约书亚记里面记载这些历史，就像一个影子一样，告诉你实体快要出现了。那个实体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约书亚一先叫什么名字？约书亚叫什么名字？约书亚一先叫何西亚。何西亚意思就是说，是帮助，是拯救的意思。后来摩西给约书亚改个名字，啊，改名叫做约书亚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我们的拯救，上帝是我们的帮助，上帝要帮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这是约书亚的名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这个名字到新约当中是谁的名字？是谁？是耶稣啊。所以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头叫约书亚，约书亚的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头就叫做耶稣。所以耶稣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耶稣，字义上是一样的。那所以我们明白了，说约书亚，你看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，你不单单是看到约书亚这个人是个历史的人，而且上帝要通过约书亚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约书亚，那就是耶稣，他来到我们中间要拯救我们。说弟兄姐妹，你读历史的时候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能只看他是个历史，他还是个超的历史。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晓得哈，人类的历史有个方向，有个目标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想一想，整个历史就像一辆火车一样，不断在开呀，在开呀，前面的方向是什么？你不知道的。这个火车去哪儿？你也不知道的。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个方向？你不知道的。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个目标？你不知道的。知道上帝就是圣经，我们才明白人类的历史的终点，上帝为人类预备了一个东西，那叫做应许之地。所以约书亚告诉你，不仅仅是说这个人类的历史，他是告诉你上帝拯救的历史，他为你预备了一个应许之地，那个地方是上帝儿女们最终的归属。一个没有基督的人，你活在这个历史当中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历史向哪儿去。我们生，我们灭，然后我们永远的消失。但是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神通过约书亚告诉你，神为他儿女们预备的是一个应许之地。第三，你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，我们说约书亚是历史，是超历史，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人类。第三，我们更要抓住的，那是告诉你上帝的旨命，告诉你，告诉我，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个应许之地，这是给你的，没有任何夺去的。既然是应许之地，没有一个人能把你应许之地从你的手中能抢走，能夺走，它属于你的。但是你必须要经过征战。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难以领受的一个真理。主啊，我们要进入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，我们要享受属灵的安息和平安。可是你从来没有经过征战，你没有征战，你不能进入安息之地，你没有经过征战，你不能享受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的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里面有个战场，你每天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属灵的征战。约书亚就是告诉你，你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你必须要经过征战，你不经过征战，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以弗所书啊，有一句经文大家还记得，第五章十二节上面说啊，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 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掌管着幽暗世界的和天空所凝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你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读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是以上帝的应许开始，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是以属灵的征战结束，是告诉你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，进入上帝丰满的祝福，你必须要经过属灵的征战，你没有属灵的征战你进不去。保罗不是讲吗，情欲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与情欲相争，他们彼此为敌，是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。所以我讲的这三点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约书亚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。神通过约书亚是告诉你，神在历史中在掌管万有，神是历史的主，神不但是掌管历史，神要通过历史中发生的这些事件，通过摩西，通过约书亚指向耶稣基督，他来拯救我们。同时告诉我们，你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征战。好，当我们明白这个以后，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带领约书亚的。在圣经当中，你读经的时候觉得很奇妙，圣经讲约书亚的时候有两个词来描述约书亚，说约书亚是嫩的儿子，是摩西的帮手。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他讲约书亚是嫩的儿子，是摩西的帮手。只有一次是讲摩西啊，这个约书亚是上帝的仆人，只有一次，他死的时候，死了以后圣经才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死了，之前都是讲他是嫩的儿子，是摩西的帮手。圣经上为什么说一个人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他必须要经过上帝的预备，没有上帝的预备，没有上帝的操练，你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那个应许之地代表的是安息，是祝福，是丰满，你进去的话你必须要进入属灵的征战。但是进入属灵的征战，上帝必须要预备你，操练你。你看上帝是怎么预备约书亚的呢？上帝给他一个属灵的师父，一个属灵的父亲，叫摩西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看圣经，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儿，当时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，第一战是跟亚玛利人打，当时摩西站在山顶上举着上帝的杖，什么时候摩西杖举起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下垂，以色列人就失败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你组织人和亚玛利人征战。请弟兄姐妹注意啊，摩西不是突然就进入迦南之地的，不是突然马上就变成一个大英雄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。上帝花几十年的时间操练摩西，同样花几十年的时间来操练约书亚。他是怎么通过摩西来操练约书亚？那摩西怎么操练约书亚，让约书亚经过一个战争，教他怎么打仗，什么时候杖举起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得胜，什么时候杖下垂的时候以色列人失败？那是告诉约书亚什么？我的力量是从天上来的，杖指向什么地方你应该打向什么地方。所以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学习什么是征战，怎么样征战。第二个你再注意一下，当上帝召摩西进入西乃山的时候，在山上四十昼夜，摩西带谁去了？如果你回去读出埃及记的话，摩西让所有的长老留在山脚下，只带约书亚一个人进入山上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为什么？摩西不但的教约书亚打仗，摩西同时带约书亚亲近神。不但如此，到后来派十二个探子的时候进入迦南地去侦察迦南地，十个探子回来怎么讲？说不行啊，迦南地的人太高大，跟他们相比啊，我们就是蚂蚱，我们是蚱蜢，我们太小了。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怎么讲？怎么说？ 神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，因为他亲近神，他经过征战，他知道叫人得胜的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耶和华。上帝就是这样操练约书亚。约书亚有没有问题，弟兄姐妹？有问题啊，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。有一次，摩西，圣灵感动摩西，召聚了很多的领袖过来，上帝把摩西身上的灵分给手下的那些领袖们，同时有两个人被圣灵感动也在说话。约书亚就跟摩西讲，这些人为什么也在受圣灵感动说话，你禁止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说话。你知道为什么约书亚会讲这个话？约书亚爱摩西，维护摩西，他说这两个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怎么能受圣灵感动说话呢？是不是？你说他是不是爱自己的老师啊？是不是爱自己的师父啊？是不是爱自己所关心的人呢？所爱的人呢？但是上摩西对约书亚说，我怎么能替代神呢？我把他所有上帝的百姓都受圣灵感动说话。你看到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一个问题？约书亚和我们一样，他的心怀不是很宽阔，一开始的时候内心里面也还是狭隘，只是每个人内心狭隘表达的方式不一样。但神通过约书亚啊，通过摩西来教导约书亚，要开阔你的心啊。神可以使用这个人，也可以使用那个人，可以使用所有的人。你看看约书亚几十年的时间在旷野当中，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操练约书亚。所以好了，来到迦南地门口的时候，摩西离开这个世界，神说你请约书亚安守在他的头上，圣灵要充满他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这在约书亚记里面也记载，在申命记里面也记载这件事情。我讲了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每天读经，你读约书亚记，你读摩西五经，你就知道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，神的心愿是让你进入迦南，在进入迦南之前，神要操练我们。其中操练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你要一个属灵的师父、属灵的导师、属灵的父母来引导你，来帮助你。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，没有保罗就没有提多，没有以利亚就没有以利沙，没有摩西也就没有约书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导师。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愿意问弟兄姐妹，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谁是你的保罗，谁是你的约书亚？你知道你们来到教会以后，我不可能说啊，给你一个人来带你。所有的人，我们中间没有这么多成熟的弟兄姐妹，但是弟兄姐妹向神祷告，主啊，在我的生命当中预备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人，他能带领我，预备像保罗一样的人来带领我，教我怎么祷告，教我怎么读经，教我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，让我晓得不要惧怕，不要恐惧，要刚强壮胆。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祷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也这么祷告，没有摩西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有的时候说你已经是摩西，你已经是保罗，现在谁是你的提摩太，谁是你的提多，谁是你的约书亚？我们在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希望人来爱我，希望别人来关心我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这样的话你永远长不大，就像你家小 baby 一样，希望爸爸妈妈抱抱，爸爸妈妈给他喂喂他，你永远长不大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我身边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摩西，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保罗，让我带领他，他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为他祷告，他孤单的时候让我打个电话来问问他，带领他。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被操练，没有被对付，没有人去牧养，没有人关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成长不了。这是我们教会最缺的，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一批成熟的弟兄姐妹，带领你周围的人，就像摩西一样，就像保罗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以后，我们讲 上帝经过多年造就约书亚，开始带领约书亚要进入迦南美地。约书亚不但自己进去，他要带领上帝的百姓上百万的人呢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在今天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刚才注意到没有，在第一章上帝的呼召临到约书亚，告诉他说，我的仆人死了，但是我没有死，我的工作不是因为人死了我的工作就停止，我的工作要继续下去，只有上帝是永恒的，所有的伟人都会死的，但是上帝是永恒的。第二件事情，上帝告诉约书亚，虽然摩西死了，我的应许没有落空，我告诉摩西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，我一定要成就。所以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不但是永恒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给你的应许一定要能成就。我不能给人应许啊，我给我女儿的应许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我能不能兑现，因为我生命不在我的手中，但是上帝是永恒的神，是永恒的主，他应许的他就能兑现。所以告诉约书亚，我是永恒的，我是信实的，我给你立足出应许的一定会做到。告诉约书亚第三件事情，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。你们过去不是说迦南人像高大英武，他的武器装备比你们要精良吗？你们不是像蚱蜢一样吗？不要怕，因为叫你们得胜的是耶和华。在整个约书亚记里头哈，很多处都讲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进入一个征战之前，你怕不怕？每个人都怕，但是上帝告诉约书亚，我是永恒的，我是信实的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每天与你同在。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有些抱怨，神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我感受不到你的同在。其实圣经告诉你，神每天与你同在，神就在我们中间。有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隔了一个帘，一层布一样，好像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但是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当你真的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读经，你默想神的道，好像那一层布啊就变得越来越薄，就让我知道神在我的身边，神在我的生活当中。神告诉约书亚，我与你同在。第四点，他告诉约书亚，你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并遵循神的律法。我每次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说上帝啊，这能可能吗？约书亚可不是一个人啊，在家退休没事啊，他带领百万的人，有人说200万的人要进入迦南地，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马上就要过约旦河，马上就要打仗，怎么可能昼夜思想神的话？我没事先做嘛。可是上帝这样的要求，在我们看来好像无理的，是不是很无理？你要昼夜思想，遵循上帝的律法。为什么？上帝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去思想，你不会得胜的。打仗不仅仅是马快，人的力大，而在乎耶和华。人生是个战场，你每天都要打仗，靠你的聪明能解决一些小问题，大的问题都不是人聪明所能解决的。我认识一个老人，他自己是个专家，他在生病身上大病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医生，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状况，他一生靠自己，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的能力，可是他的心脏越来越衰竭的时候，经过手术以后，他知道这次能不能挺得过去，他没有底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惧，甚至睡觉的时候他都紧张，他都不知道我这样睡下去我能不能再爬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人生中小的问题上靠你的聪明，靠你的智慧可以，在大的问题上你无法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的智慧。所以上帝叫约书亚，越是在征战来临的时候， 于是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，要思想上帝的道。上帝是你的能力，上帝是你的帮助，上帝是你的盾牌，是耶和华让你得胜的。讲了这些事情以后，很有意思，如果你再读约书亚记啊，第二章是讲什么？讲基里拉赫。第三章第四章讲什么？过约旦河。然后第五章讲什么？讲格里。这些都是有意思的。到第五章最后的时候，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，以色列人已经经历了上帝的带领，很快就攻打耶利哥了。耶利哥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城市，城墙很厚，而且是个古城。还没有攻打之前，还没有正式进入战争之前，约书亚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发现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，手里拿着刀。你知道在战争快来临的时候，约书亚自然很警觉嘛，是不是？就问那个人，哎，你是我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？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来反对我们的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哈，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？那个人说，我不是来帮你的，仅仅成为你的帮手，我也不是你的敌人，我是来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不愧是上帝的仆人，因为他过去在摩西的带领下，他知道神，他认识神，所以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马上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就跪在地下，他马上说，我的主，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那个向他显现的那一位是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经历。在战争发生之前，上帝向约书亚显现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们说是在旧约当中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向约书亚显现，告诉约书亚，我是上帝军队的元帅，我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儿讲什么？这么多年来都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，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约书亚是上帝所指派的领袖，约书亚非常的努力，也非常的殷勤，带领以色列人征战。可是到这关键的时候，上帝向约书亚说，你是领袖不错，但你不是元帅，你要听我的，我才是元帅，你不是元帅，你是带领以色列人的，但是你不是上帝指明的元帅，你要听我的，我是 commander， 我是元帅，你不是。弟兄姐妹，在没有进入真正的决战之前，这个地方告诉你，约书亚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征战。什么征战？我是元帅还是他是元帅？是按照我的方式还是按照他的方式？是按照我的旨意还是按照他的旨意？这是约书亚内心深处经历一个极大的征战的。为什么？约书亚是一个会领兵打仗的人，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得到，摩西叫他带领以色列人领兵打仗，他说，现在我们要攻打耶利哥了，要按照我的意思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组织敌人啊，组织我的军人啊，上帝的指民去强占耶利哥，是不是？可是上帝说，我是元帅，按照我的方式来攻占耶利哥，叫约书亚放下自己，你不是元帅，你是仆人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难受的是这一点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经历这样的征战，是我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？上帝啊，按照我的意思来做还是按照你的意思来做？我们每天都跟上帝这样的征战当中，每一天我们生命中都有这样的经历，都有这样的征战。我们可能知道哈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啊，在没有经历，在没有尝到这个权力的好处的时候， 你把权力不当一回事。那我没有尝到什么权力的好处，所以权力对我来说并不吸引我。可是你一旦尝到权力的好处，叫你放弃权力，这太难了。这为什么很多当官的到退休的时候不愿意退休呢？是不是他尝过当官的好处，尝过权力的好处，让他把权力完全的放下来太困难。可是约书亚是他带领以色列人，上帝说你要放下你自己，我是元帅，你不是。使约书亚这个时候明白，耶和华是我的元帅，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主，我不是，我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，我不能掌管以色列人的命运，是上帝在引导以色列人，我们听从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关键的一点，上帝是你的元帅，让你得胜的不是你自己，让你得胜的是上帝。我们第二点，当约书亚见到这位人的时候，上帝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不是说那块地特别干净，而是因为神站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成圣的，因为上帝是圣的，所以那块地就是圣的。所以上帝告诉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什么意思？当时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，在出埃及记里头，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上帝讲同样的话，摩西脱下你脚上的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。为什么上帝这么说？你要进入属灵的征战，上帝是你的元帅，遵守上帝的律法还不够，你要意识到自己你不过是尘土，要知道你是个有罪的人，你穿在脚上的鞋什么脏没有，什么肮脏没有，什么地方你没有去过。上帝说脱下你脚上的鞋，你这样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征战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讲的约书亚，上帝花时间去预备他，去造就他，同时告诉他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，要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。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的道，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征战。如果你不以上帝为元帅的话，打小仗也许能对付，打大仗你绝对会失败。第三，要意识到你是个不洁的人，你必须脱下你脚上的鞋，你才能真正的进入征战当中。如果你身上带着很多的罪污，你的罪孽在神的面前不对付他的话，你怎么样进入属灵的征战？你一打就是失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把约书亚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上帝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上帝使用约书亚让约书亚成为将来耶稣基督的预表，上帝通过约书亚告诉我们，你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你必须要经过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就是战场，战场就在你的心中。当年俄国的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讲了，上帝和魔鬼在不断的在搏斗，战场就在你的心中。圣经上也不是讲吗？属灵的跟所需气的不断的征战，情欲和生灵象征，新人和旧人不断的象征，还有空气中的恶灵和你象征。无论你是愿意不愿意，你都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。问题是你怎么样才能得胜？我们很多人就被罪所捆绑了，被邪灵所捆绑了。我讲的邪灵是一种用一种邪恶的力量控制你的时候，你都意识不到。我们生活在罪中，你不去征战，你心中没有安息，你不能进入迦南美地。上帝给你应许的是一个非常丰美的迦南美地，但你要征战才能进去，你不征战你不能进去，而你自己不能靠自己力量来得胜自己。就像你自己抓自己的头发，你把自己能拎起来吗？你拎不起来。好多人一生被恶脾气所控制，到老都不能改变自己的脾气，你从来没有进入这个战争当中，因为你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啊，改不了。 你知道以前有个经济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经济学家，他是奥地利人，他叫哈耶克。这个人我非常的敬佩他，他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让你过得好啊，经济的运转正常啊，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，他是一个思想家，写过很多很好的书，他已经死了。哈耶克有一次呢，记者来问他，记者说啊，你能不能讲一讲啊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你的妻子呢？因为哈耶克抛弃他的妻子，你为什么抛弃你的妻子呢？而且在你抛弃你妻子的时候，你的朋友都反对你，可是你一意孤行，你要这么做，结果你的朋友都跟你断交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那哈耶克听了以后，他不说话，想了半天，他回答，他说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不对，可是我里头有一个力量催逼我，让我去做，我做了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不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一个高等教育的人胡钻出来的，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，大名鼎鼎的思想家，他里头有真正的，他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可是他还是去行。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话，圣经说情欲和生灵相争，生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你心中没有安息，生命中没有指望，你的生活当中没有迦南美地，没有应许之地，为什么？那一打仗就失败了，没办法进入战场，是不是？可是上帝告诉摩西，这样带领约书亚，约书亚在山上亲近神，约书亚知道自己心怀狭隘，要改变自己。约书亚知道叫人得胜的是耶和华，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，而且知道上帝才是元帅，我自己不是元帅，我自己不能率领自己打胜仗，没有办法的，我要仰望上帝的能力，上帝你帮助我，神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约书亚这样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丰盛的应许之地，这个应许之地在未来也在现在，在现在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能享受那应许之地的平安和安息，但是你要经过征战才能进入到安息之中。很多人跟主跟随主很多年，他心中没有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迦南人太多，亚玛力人太多，各种敌人太多，乱哄哄的，乱糟糟的，他里面没有安息。你必须要经过征战，你才能进入到安息之地，你那里头才有平安呐，才有安息呀。那这是暂时的安息，但是上帝给你预备了这个永恒的安息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入那永恒的安息之地。那不是死后上天堂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那个。很多人信耶稣是什么？信耶稣就是死后上天堂。你讲话讲对了一半，一半是错的。信耶稣的人死后上天堂，那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。上天堂是休息的地方，是喝茶的地方，打个比方说是个小站，终点是什么？上帝的应许之地。那预知的是什么？是上帝的永恒跟这个时间融合在一起，上帝的空间和这个空间融合在一起，上帝的荣耀和这个大地被更新的大地融合在一起，是神和人同住。你说是哪儿来的？圣经里面讲的启示录第22章就告诉你，那才真正的荣耀之地啊。很多人不认识神的话语，不懂圣经，他就说我们死后上天堂，那只讲对了一半的啊。所以帕斯卡尔是一个基督徒，很好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讲了，他说如果你把那些福音之外的这些信仰 这些宗教跟基督的福音比一比，你就知道他们所教导的不过是幼儿园，最多是个幼儿园的那个阶段 the kindergarten 那个 level。 啊，我死后上天堂，是的，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是在天堂里头在等候末日的复活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死到的人要从死里复活，那时候我们进入上帝的永恒的荣耀当中，新天新地，整个世界被主更新了，那是我们真正的安息之地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怎么讲？如果约书亚真的把你带进安息之地，圣经就不会讲另外一种安息之地了。所以圣经是用约书亚来预表那永恒的将要来临的真正的应许之地，但是那个应许之地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尝到一点点的滋味。要经过征战，你可以进入那安息之地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的里头有平安有安息。什么时候你的身上罪没有消除，什么时候你不能舒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什么时候你心中没有上帝的律法，你的里头就是战场，没有平静的时候，而且永远打败仗。只有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住在圣灵当中，让圣灵引导你，你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所以巴不得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刚强壮胆，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让我们将来有份于那荣耀的美地，同时今天也经历上帝给我们的安息。约书亚记最后讲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的后半部讲什么？讲分地了，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美地了，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有份于那个圣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跟上帝的永恒的应许里有没有份？你要进入那永恒的子地，你必须要征战，不征战你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之中，你不征战你就成为魔鬼的奴隶。世界上只有两条路，没有别的路，一条通往永生，一条通往永死。路易斯讲得很好，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两类人，到见神的时候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上帝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一种人是对上帝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这是两种人。上帝对那些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活吧，你去吧，离开我去吧，那是永死。上帝对另外人说，那些人对上帝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，那是上帝的孩子。所以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是在征战当中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约书亚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约书亚，他带领我们征战，带领我们进入迦南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不要惧怕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主你帮助我们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晓得借助你的仆人约书亚，你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份你应许的人。主，愿你的灵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靠着你的灵常常得胜，得胜有余，成为刚强壮胆的人，不让罪在辖制我们，不让情欲在奴役我们，而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愿为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向主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，主你开启我们，让我们不伤胆，让我们不惧怕，因为主你有你的时候，主你有你的安排，主你有你的引领，主你把我们放在旷野当中你是要造就我们，像当年你把约书亚把摩西放在旷野当中一样，要造就他们。但是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仰望你，主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率领我们，率领我们能经历那个属灵的征战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，不再成为魔鬼的奴隶，而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上帝的仆人。主，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，主你也看顾你的灵命，我们再次把杨红、王伯春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也把敦林的父亲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也把老欢燕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。 恩主啊，愿你开启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在光中得以见真光，让他们仰望天上神你为我们所应许的那丰美的应许之地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是我们的旌旗，是你让我们得胜的，是你让我们在各种困境当中仍然唱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跟随主，包括主你再来的时候，让我们与你的国度有份，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主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